现在是阅读神话语的时间，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一节。若是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新约的第213页。好，找到就由弟兄我念单数节，会众念双数节。我们在最后一节，我们再一起来同声朗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因为是生命成灵的灵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圣灵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我们一起来。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感谢。我们现在时间交给王牧师的证道，是灵命成长系列之二，活在圣灵中。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看灵命成长系列，今天是第二个主题，活在圣灵中。配合刚刚所读的罗马书第八章，现在要请大家看另外一段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跟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是前后辉映啊。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开始，我读一遍，它的大意都是一样，是说一个基督徒在他身体之内有两个力量在征战，那么你要做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顺服圣灵，或者说随从圣灵。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我来读。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律法就管不到你的意思。如果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就一直行这事出不来的人，他们不能够承受神的国。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就读到这里，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先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可以来研读你的话语。我们也感谢赏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做我们的老师。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求主的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在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运行，使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清楚，也能够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个是灵命成长系列哈，就是基督徒常说灵命，灵命哈，这个人的灵命好啊，那个人的灵命不好，那到底什么是灵命哈？所谓灵命，说明白了就是一个人跟神的关系。 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一个人的灵命好，就是他跟神的关系好，他爱神，他听神的话。一个人的灵命不好，就是他跟神的关系不好，他不太爱神，他也不太听神的话。灵命就是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但感谢主，他为我们预备了丰盛而美好的生命。你和神的关系越好，你自己的生活会更加美好，你也更加能够荣耀神。你跟神的关系好了，必定会带来这两个结果。那第一个就是你的生命能够荣耀神，你会给神做好的见证，你的生命能够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人家看到你会说，哎，基督徒真好，耶稣真好，信主真好。你的灵命一旦好了，就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这是第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是跟你自己有关系的，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好了，你自己的生活会更加的美好。你会发现说，哎，我跟神的关系好了之后，哎，我自己日子好过很多，比从前好多了。不但自己里面有了平安，而且家里面也和谐了，夫妻关系也进步了，孩子也变好了，生活的品质在各方面都提高了。那这是第二个结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好了，也就是灵命好了，一定会带来这两个美好的结果。那感谢主，弟兄姐妹，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丰盛而美好的生活，神的心意是好的，只要我们听他的话，顺服他，你跟他的关系好了，就能够带来这两个美好的结果。我跟大家复习一下灵命成长的第一步。灵命成长的第一步是与神和好，你一听到这个名词，你就马上就和好和好啊，是讲的是关系上的，跟神的关系和好了。圣经怎么说呢？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啊，这节经文很重要，很简单，但是很重要。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啊，三样事情都讲了。怎么称义？因信称义，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然后与神相合，跟神的关系变得和好了。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讲同样的意思哈，但是讲得更清楚一点，这样说，就是神啊，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啊，特别说到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感谢主，与神和好是除罪的，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身上，并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你自己与神和好之后，也劝人与神和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很明白清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灵命哈跟神的关系不光只是头脑上的知识，灵命是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再说这一遍，灵命不只是头脑上的知识。前几次我曾经说过哈，一个人他可以头脑上有很多属灵的知识，可是他跟神的关系却不好。他可以读很多的圣经注释，他可以读很多的神学书籍，他甚至是一位神学家或者在神学院里面读书，但是他只有知识没有行为。雅各书有一段话讲的这种现象，他讲的那些只是头脑上信神的人，雅各书这样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呐、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他开始的那一句话看似简单哈，其实是整个圣经神学的总括，就是你信神只有一位，你把整个的旧约圣经啊，旧约应该说旧约圣经的神学教导合在一起，就是一句话，就是神只有一位，以色列人的希玛，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句话总刮了一切旧约神学的教导，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就是说如果你头脑上的知识很强，神学很清楚，你能够信得一清二楚，不错，但是鬼魔也信，那些魔鬼那些邪灵他们也知道，他们的头脑也很清楚，但是却是战惊，他们跟你一样清楚这些神学的知识，但是他们内心并不信服神， 不信耶稣，也没有顺服他，所以他们态度是战兢。因此圣经教导我们说，虚浮的人呐、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那这就带领我们到第二个主题。哦，原来不光只是说我信主了，然后我有很多头脑上的属灵知识，我就是灵命好。而第二步就是我们的主题，灵命成长的第二步就是你整个的生活是在圣灵当中，活在圣灵中，说 life in the spirit， 或者说 living in the spirit 一样的意思，那就是在圣灵当中的生活，这个是灵命成长的第二步。感谢主，你一信主的时候，神的灵就在你里面，圣灵不会离开你，圣灵在神的儿女当中，这圣灵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他的名字是保惠师。但是不信主的人觉得很虚无缥缈，他说说什么呢？什么叫圣灵？感觉得到吗？摸得到吗？看得到吗？那耶稣说得很清楚，世人不能够认识他，因为看不到他，也不认识他，但是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你们会亲身的经历到他，不是用感觉经历，而是用信心经历。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就讲到一切信主的事情，圣经讲得很清楚，一切的事情都是用信心经历哈。我们行事为人不是靠着眼见，而是靠着信心，所以你信主是靠着信心信，你经历圣灵也是按照你的信心来经历它。圣灵有时候会有形有体的让你感觉得到，你有些感觉，你知道这是来自圣灵说的话，来自圣灵的作为，但是你的一生来说，你是用信心来服从圣灵，来经历圣灵。那灵命成长的第二步就是活在圣灵当中，这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两段的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第五到第六节就说有两种人，这两种人都是基督徒。第一种人叫做随从肉体的人，那第二种人叫做随从圣灵的人，两种人。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他说那又怎么样呢？我体贴了肉体的事有什么不一样？都是基督徒，不是将来都是上天堂吗？圣经接着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啊，原来结果不一样，不只是说你上不上天堂的问题啊。体贴肉体就是死，就是跟神隔绝了，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不到神，好像一个不信主的人一样经历不到他。但是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就是你整个人经历到神的生命，这平安是一种和谐的状态，而且是蒙福的状态。以色列人讲平安的时候跟我们讲的平安不一样哈。圣经中讲的这平安是很丰富的，不光只是说没有灾祸平平安安的，而是说整个人的生命达到最美好的状态，那个叫他们所说的这个 shalom， 这种平安哈。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好，这是灵命成长的第二步，就是我们在圣灵当中生活，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你自己生活有生命跟平安，另外就是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两样事情，一个是你本身蒙到生命跟平安的祝福，另外就是你能够荣耀神。那我们要再复习一下圣灵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混淆了，就是现在最混的就是这件事，就是圣灵跟耶稣有什么关系。有些人怎么说呢现在常见的问题两个，一个是有父无子哈，第二个是有灵无主。怎么说呢？有父无子就是他只知道有神，但是不知道有耶稣，他只传有神不传耶稣。那有灵无主就只追求圣灵的祝福，但是不追求对主耶稣的顺服啊，这是现在常见的一些现象。我先读一下复习一下两节经文。圣灵跟耶稣的关系哈， 圣灵来了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这耶稣说得很清楚。耶稣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你看主的话是真实的，你翻到使徒行传就全部都是，人家说使徒行传也叫圣灵行传，圣灵行传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使人信服耶稣。第二，圣灵荣耀耶稣。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荣耀我。那我们知道圣灵跟耶稣的关系，圣灵不是荣耀自己，也不是给自己做见证，乃是荣耀耶稣跟为耶稣做见证。就回到刚刚说的那个问题，一个是有父无子，一个是有灵无主。有父无子就是不是要跟人家说服他有神的存在吗？就传说有一位神很伟大，你看这个宇宙多么的浩瀚，都是神造的，或者说神很灵，你祷告他就听，不信你试试看。或者说有一次我怎么样怎么样，结果一祷告神真的帮助我，你赶快也信了吧。你叫人家信，但是不告诉他信什么，你只让他说相信说有一位神的存在，但是你只传有神不传耶稣，所以他最后他信的说啊，那有一位神他很伟大，然后他也听祷告，他很爱我，就这样就信了。但是他不晓得耶稣是谁。有一节圣经我希望你们记得，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这样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都有了。我再说一遍，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都有了。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一节，圣经说得很清楚。如果你只相信有一位神的存在，就说我是基督徒了，但是你不接受耶稣，那就不认子的就没有父。但是如果说我信主的时候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向他认罪悔改，接受这个十字架上的救恩，那认子的连父都有了。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一节。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有灵无主，只追求圣灵的祝福，但是不追求对主基督的顺服。因为这个现象很普遍，所以也不需要太强调，你到哪里都可以看得到。因为追求的就是追求圣灵，追求说方言，追求医治等等等等，这是追求圣灵的作为，但是不追求对基督的顺服。那到底什么是灵恩？有时候我们提到这个灵恩，要不然就是很倾向，要不然就是很拒绝哈。我们教会是不是一个灵恩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不是灵恩的教会？我们教会不是灵恩的教会就惨了。你不靠圣灵的恩典，靠谁的恩典？我跟你说哈，灵恩的教会不是说方言，也不是说说方言的教会才是灵恩的教会。灵恩的教会说神的话，说圣言。那灵恩的教会不是说你要被圣灵击杀倒在地上才算是灵恩的教会，而是说你能够站起来好好的过日子，照神的旨意生活，那个是灵恩的教会。根据圣经的教导，灵恩的教会有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我们教会都有，所以我说我们教会是灵恩的教会。那我们教会不是一个成熟的教会，还不是很成熟，只能说是一个孩子，但是在成长。可是我们教会呢是灵恩的教会。灵恩的教会有三个特点，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三个特点。第一个，灵恩的教会它传扬基督，整个的使徒行传你看就是在圣灵的能力之下传扬耶稣基督。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他带人认罪悔改归向耶稣基督，这个教会不断的有人信主，不断有人奉主的名受浸，那这个教会是一个真正灵恩的教会，就是靠着圣灵的恩典把耶稣基督传扬出去了，那这个是灵恩的教会。如果说一个教会很追求方言啊预言啊等等，但是他们不传耶稣，也没有人因为耶稣信耶稣得救的话，那其实他不是灵恩的教会。这是第一个特点，就是灵恩的教会传扬着基督。那第二个特点，追求真理。 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如果一个灵恩的教会，圣灵在你们中间做工的话，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会有一颗追求真理的心。如果说他有很多所谓现在灵恩的现象，但是对神的真理不渴慕，这个教会不是真正的灵恩教会。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的时候，必定叫人追求真理。这是灵恩教会第二个清楚的特征。还有第三个，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说，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还有一句话说，你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什么合而为一的心。有一个特点就是平安 peace。 第三个特点就是内部的和谐。一个灵恩的教会必定是内部和谐的教会。如果一个教会里面吵吵闹闹的，那个不是灵恩的教会。如果圣灵的恩典在你当中，就会有那个合而为一的心，就会有生命跟平安。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有这三个特点，他们传扬基督，领人归主；第二，他们追求真理，对神的话有个渴慕的心；第三，他们内部是和谐的，是同心的，那这个是一个真正灵恩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个灵恩的教会，我们虽然不是很长大成人，好像一个孩子，但是是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靠着主的恩典，在一步一步的在那里成长。我们虽然没有追求说方言，或者是开个医病赶鬼的大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照着神的教导，要活在圣灵当中。我们是个灵恩的教会，从圣经的真意来说，是个灵恩的教会。再我们看一下啊，圣灵跟基督徒之间的关系，跟你个人，如果你信主得救的话，圣灵在你身上会很明确的做四样事情。第一个，圣灵使你有得救的确据；第二，圣灵使你进入真理。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里面，约翰福音说圣灵使你明白真理，但是有个小字说明白，原文做进入，就是圣灵使你进入真理；第三，圣灵给你属灵的恩赐；第四，圣灵使你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们先看看第一样，就是得救的确据。我先读两节圣经，看看圣经怎么说的。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讲到圣灵跟你之间的关系，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也就是圣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你知道说神是你的父亲。第二段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五到十六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你问哈，一个真心信主的人，他会不会一直不是很确定自己得救了没有？弟兄姐妹，我跟你肯定的说，不会，绝对不会，这件事不能成就，一定不会。一个真心信主的人，他不会说一直在那里说啊，我到底得救没有？我临死之前也不晓得自己得救没有，不是很肯定将来自己会去那，绝对不会。我们看过很多那些弟兄姐妹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去哪里。圣灵在你心里面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证明你是神的儿女。你心里会清清楚楚知道说，我是一个得救的人，我是天父的儿女。这是圣灵在你的心里面给你做见证，你自己会有一个得救的确定。说万一说我老是不太确定呢，我搞不清楚我得救了没有，那你有问题。你如果心里面老是有个问题，说我不知道我得救了没有的话，那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就是你根本没有得救，你以为你得救，其实你根本没有得救。你说我受过洗了，我受过浸了，我唱过诗歌拿过圣经了，那个不能救你。 但是如果你真心信主，你有心里面有圣灵给你确据说你是神的儿女，你老是在那里犹豫不决的话，是你可能是根本没有得救。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你长期在悖逆神，你得救是得救了，但是你长期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在悖逆神，以至于说圣灵的证据在你心里面对你不明显。你要不然就是一个没有真的得救的基督徒，你要不然就是一个远离神的基督徒。那只有这两种可能性，多半的时候是你没有得救，但是你以为你得救了，你以为我受过这个洗，受过这个浸，我就得救了。弟兄姐妹，圣经给我们看到是将来在天堂门口有很多 surprise。 耶稣说不是凡称呼我主的，我主的都能进天国。有人他就一心以为说我参加这个仪式，我做这件事情我就得救了，但是圣经从来没这样说，耶稣也没这样说，牧师也一再的告诉你们，但是你还是要相信说哦，我做这个事情我就可以得救，那是你自己要跟自己过不去。但是怎么得救呢？很简单，不是你做这件事做那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谦谦卑卑的知道自己的错，向神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就这样就可以得救了。不是因为你研究透彻了基督教的神学，或者是受过什么样的仪式，那个不能够救我们。你如果是神的儿女，你会清清楚楚知道自己是一个得救的人，这是圣灵在你心里面做的第一个工作，给你有得救的确据，而且这个确据是一辈子跟你同在，他不会说今天不确定明天又确定。你可能是一个浪子啊，但是这个浪子会回头。你虽然是个浪子，你还认得那是你爸爸，就是我远离了父亲，但是我认得他是我的父亲。有一天我浪子回头，那你还是知道说自己是神的儿女。就是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远离神，但是你不会说这个人是谁，我是不是他的孩子。你可能是一个远离神的浪子，但是你不会说不认识他。你只要是真的信主的话，你心中必定有得救的确据。如果你心里面一直没有得救的确据的话，我靠神的恩典劝告你自己弄清楚你到底信主了没有。永生的事情我们不要马虎，不要随便啊。第二就是进入真理，圣灵使你进入真理。当耶稣第一次介绍圣灵的时候就很清楚，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他是真理的圣灵。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又说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是进入一切的真理，说得很清楚，真理的圣灵来了就要引导你们进入真理。我们那个和合本圣经把那个小字翻出来，我觉得是非常的好，因为如果只是用明白这两个字的时候，常常给我们一个误会，一个错误的观念比如说真理那就是用脑子去想的，我把它给研究研究就弄明白了就行了嘛，反正是一门学问，我读什么书读不下来，把你们基督教的书拿来读一读，神学书读几本也可以把它明白真理。他原来用的是进入这个字，不光只是说你脑子里面弄清楚了在讲什么，而是说你整个的人进入到真理里面，也就是说生活在真理当中。那这个是圣灵的作为，他会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因为他是真理的圣灵。那说什么是真理？谁规定的东西叫做真理啊？那我们基督徒知道说真理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永不改变，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真理是根据神，不是根据我，也不是根据 A 弟兄，不是根据 B 弟兄，也不是根据哪位大传道人，而是根据神的话。所以真理是根据神的话，神会引导我们爱慕他的话，了解他的话，然后按照他的话语来生活。如果说你真的得救了，真理的圣灵在你里面，那说有没有可能说我这信主了一辈子，我就是不喜欢读圣经，我就是闹了二三十年，我就是读不下去，但是我看看中信拿起来读读见证我读得下去，或者是什么 一些属灵的书刊比较浅一点的我读得下去，但是就是圣经我读不下去，我说我是什么毛病？那你大概没得救。如果说你里面有真理的圣灵的话，他会引导你进入真理。真理有可能是我们自己一直在灵命的低潮里面，从信主开始就一直没有一个好好的追求，可能是你那个属灵的大环境一直没有好好的引导你，所以人就可能二三十年过去了，他就是糊里糊涂在那里。但是在二三十年当中，你一定会有些亮光在你心里面，你一定会有某些时候你心中在渴慕，你追求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但是你心里一定会渴慕。你说这个渴慕从来没有在我心里出现过，那弟兄姐妹，你大概没有得救。就说可不可以说我得救了，但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没有爱慕过真理，弟兄姐妹，这件事也不能成就。当圣灵在你心中的时候，必定会引你去明白真理跟进入真理。我们每一个人追求的程度不一样，但是不能说一点渴慕的心都不存在。有些人他很喜欢读圣经，他一信主之后他就喜欢好好的读圣经。有些人也许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圣灵突然他感到说圣灵的带领了哈，他就突然开始有一段时间就喜欢在那边读圣经，但是或多或少或长或久或短，但是他会开始喜欢研读神的话语，然后要照着神的话语来生活。你说怎么解释说有些人他就只能读中性，但是不能读圣经，他只能读一些传福音的东西，见证性的东西，哎，这个好看，看了一本又一本，那圣经看两页，这个不好看，看不下去，你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就是他没有真的信主，或者他做了二三十年属灵的 baby， 一直没成长。那像这个带查经吧，我一直跟我们教会带查经的人说，你要带查经的话，你就得读圣经，你读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你就把那个圣经的本身把它读到你明白，然后你去带查经教导弟兄姐妹。你不要说我拿起一本这个解经的书，一些注释的书，我把它看一遍我就来弟兄姐妹讲，那个我谁都会不信主的人他说我也会，我拿一本注释书我读得比你还清楚，我照样讲给你听。而是你自己愿意读圣经，那个叫做真理，爱慕神的话语，然后神的圣灵会做这个工作，带你进入真理里面。那愿主的灵帮助我们，使我们对神的真理有个追求的心。那第三个圣经说的就是属灵的恩赐，那这个是每个人都有的了，没有一个基督徒是没有属灵的恩赐的，这个是圣经清楚的教导。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哈我读这一段圣经吧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哈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那这个叫属灵的恩赐哈这个地方我们中文的圣经这个翻译有点会让人稍微有点误会，就是这句话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哈。这个 sanfero 它这个字原来有个共同的意思共同就是一同得好处，一同得着，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大家一同得着好处很多版本的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for the common good， 那个翻得比较清楚一点，为了众人的好处。那其实你把哥林多前书再往下读的话，就说这些圣灵是为了要造就教会，造就众圣徒这个我们就清楚了。属灵的恩赐不是说我很会讲，我很会怎么样，但它最重要的就是能够使大家得到好处。那弟兄姐妹，这个我们都有，只不过说个人的恩赐不一样神给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有的人是特别有爱心，有的人特别有信心，有的人是传道。那你说有没有方言的恩赐？有方言的恩赐，当然有方言的恩赐那我们要不要追求说方言？不要追求说方言。那我们教会对说方言是什么立场？六个字不禁止，是不鼓励。 不禁止也不鼓励。为什么说不禁止？因为圣经说不要禁止，不要禁止说方言。所以如果你有说方言的恩赐你就说，但是如果是没有翻方言的话，你最好在家里一个人说。圣经说在公开的场合你要讲方言的话，必须现场有个能够翻方言的人。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不鼓励，也说不追求。圣经没有说你要特别去追求这个恩赐，说我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胜过说万句方言，这是圣经说的话。你如果能够靠着神的恩惠智慧能力把神的话语说清楚，胜过你说万句的方言。属灵的恩赐有很多，方言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排在很后面的。更多的是这些关于信心、关于教导、关于造就教会的。那每个弟兄姐妹弟兄姐妹，神在你身上都有恩赐，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只是你用不用而已，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是你拿不拿出来用。那神的原则是什么呢？弟兄姐妹，神的原则是越用的越有，越不用的神就拿回去，就越没了。你恩赐是不会说用了之后没了没了，你越用的话越使用，你的恩赐就越好，神就越给你。但是你如果越不用，说我懒惰，我不想侍奉，我不想用我的恩赐，那你之后就是什么都不会。有时候就这句话我不晓得怎么说，不是要说难听的话，有一句话叫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在说我不是要说难听的话是什么意思？这个事是神的事，神的事工，他的国度，他的荣耀，他的福音，他的事工。那我们要成事有余，成什么事？不是人的事，而神的事。做神的事要成事的话，就是要靠神的恩赐，还有一个爱主的心，这样子来做。你不要说神的事情我不会做，但是破坏的事情我会做，那个就是反过来。恩赐需要拿出来用，恩赐需要使众人得益处，而且不会用了没有，是越用越有的。最后看的这样是圣灵的果子，前面那三样每个人身上都有，圣灵的果子也应该有，只是有时候我们看得见，有时候看不见。加拉太书讲到圣灵的果子，大家注意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一个果子九种滋味，不是九个果子九个特点，而是一个果子用的是单数，原文用的是单数。圣灵所结的果子，结的那一个果子呢，它有九种滋味。你不是说这个我这个仁爱果已经有了，我就是缺少一个喜乐果，我再挑一个喜乐果，然后九个里面我挑几个来要，不是这样的，是就是那一个果子，但是在一个果子当中会显出在九种特性来。你如果有圣灵的果子在我们身上的话，一个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都有。也许某一种多一点，也许某一种学少一点，但是不会说我只有八样少一样，是说在九样都会在你身上显出来，或多或少的程度都会有。有什么好处？其实是大有好处，感谢主。弟兄姐妹，这圣灵的果子真的是大有好处，是神祝福你生命的。我记得我以前讲这个教育儿女的时候讲到这个灵命，说教育儿女跟他灵命好的话，就会使他生活当中正面的因素增加，负面的因素减少。那这九样事情，九个特征就是正面的因素了。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活，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正面的因素，也有负面的因素。有些是会使你的生活好的，会你的日子就觉得自己日子过得好的，然后你的家庭生活跟人的关系会好的，你会觉得说这个活着真好。有些是正面的因素，但有些是负面的因素在我们身上，这样子活着还不如死了。有些我们身上都有正面的因素，也有负面的因素。你如果是顺服圣灵，圣灵在你身上结出果子， 会让你的身上的这个正面的因素越来越多，然后那些负面的因素就越来越少，那变着你会觉得说啊，生活真的是很美好，神给的生命非常的美好。这五样九样，对不起，九样事情是正面的因素。这爱是一个最大的正面的因素哈，没有人可以没有爱而生活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人家所爱，也需要爱别人。最幸福的人就是有爱的了。通常我们说年轻的男女他们陷入爱情当中，彼此相爱，觉得那是最甜蜜的时光啊。年纪大的人也可以了啊。老夫老妻的还是可以彼此相爱啊，爸爸妈妈跟儿女之间彼此相爱，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那个时候会觉得是最幸福最美好的时候。喜乐也是一样，和平是说一种和谐和睦的状态啊。这个忍耐就是圣经耶稣讲的一个话，说忍耐的结实啊，忍耐好像农夫一样存着忍耐的心，看它长出果子来。不是说我咬着牙，哎呀，这件事情我再忍一忍，我再多忍几天把它忍过去，而是说我是盼望它会结出好的果子来，但是现在这个过程很长，需要我有耐心，但是我相信有一天它一定会结出美好的果子来。在这个其中，我需要拔草，我需要耕地，我需要浇水，我需要辛苦，但是我忍耐着结出成来，这个是恒忍，这个 perseverance 或者说 long suffering， 它是有一个目的性的，是很积极的一种忍耐。恩慈就是他会对人好，我看过很多本性很好的人啊，这他天生就是会爱别人。那有些人是天生不太爱别人的，但是你信主之后，圣灵在你身上做工，你会比从前的自己更爱别人，这是恩慈啊。良善是说你的本性，你的里面的本性是成为一种良善的本性，因为我们是有罪性嘛，哈，所以我们里面有那种坏的本性在里面，每个人都有了。但是圣灵在你里面做工的时候，你那个良善的本性会越来越多，那种属于罪性的会减少，信实。我想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这件事情哈，就是对夫妻之间彼此的信实，朋友之间彼此的信实，因为背信的事情太多了。婚姻为什么会破裂哈？就是不信实哈。那这件事情实在是看得太多了哈。温柔也是谦和的意思，是表示一个人他有个谦卑温和的心哈。那最后就是自我控制，就是节制。那这些事情在你身上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它真的是一个正面的因素，会使你觉得说人生真的很好。那这是圣灵在你身上结出果子，不是你自己努力结出来，说我拼命努力让我变得是一个更有和平更有忍耐，而是说你让圣灵，你顺从圣灵，然后圣灵会在你身上结出这样的果子来。相反的那些负面的因素，我就读一下，我不一样一样的去，就是跟刚刚那九样相反的。不是爱别人，而是说很自私啊，总是只想到自己，但是不去顾虑别人，其实这件事情是给你带来痛苦的。你以为自私会占便宜，但是给你带来痛苦，因为你人生中就跟爱这件事情隔绝了。人生没有爱是很痛苦的啊！你夫妻当中如果有一个很自私的人的话，就爱不成，爱不成的话就是夫妻两个人都痛苦。忧虑跟愁苦啊，跟喜乐是相反的啊。争闹没有和平，脆弱。这个常常看到。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物质这么丰富，医药这么发达，但是得精神病的人特别多，那些抗压抑的那些药特别的畅行，为什么呢？人心变得非常的脆弱，他没有那种恒忍，没有圣经所说的那种忍耐。不顺利的，有些挫折的时候，就经受不起啊。有些是打倒了之后还可以起来，那有些人他们就精神会错乱，或者是非常的压抑哈。刻薄，第五，对别人不是有恩慈，而是说总是对别人刻薄 ，criticize 别人 criticize 很厉害，总是在那里说 计算别人的恶，恶意就对别人存心不善，就是心里面的那个罪性胜过你那个良善的本性。第七背信，刚刚说过。那第八就是自大，不温柔谦和，而是自大骄傲，那这个是常看到的。所以我们这个社会虽然说是民主的社会，其实是一个阶级社会，那个自大的人有他们自己的阶级。第九个就是放纵，不能够节制，总是要现在马上得到满足。那正面因素，受圣灵管制的生活，结果是你享受人生。而如果圣灵不帮助你，生活中负面的因素增加的时候，这个我们都知道，也看得很多，就是白白受苦，就是原来不需要受这个苦的，但是后来却怎么这么苦啊？这个是白白受苦。你如果有圣灵的帮助的时候，圣灵在你身上会使你正面的因素增加，负面的因素减少，这个是圣灵结果子的结果。最后我们很快的把几样看完，如何与圣灵相处比较实际的。我们说有圣灵，有圣灵，好，我现在明白了，我信主之后就有圣灵在我里面，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带领我进入真理，圣灵也要在我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等等。那么我这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怎么跟圣灵相处呢？那第一个是要知道，确实的知道，就知道自己是圣灵的殿，知道圣灵在你里面，你是圣灵居住的地方，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所以我知道了，我不是说每天早上祷告之后圣灵才进来住，圣灵就是一直住在里面，你不要祷告他也是住在里面的，我就是个圣灵的殿，圣灵就住在我里面。我说我知道了，圣灵一直在我里面。那圣灵一直坐在我里面怎么办呢？第二就是与圣灵交通，圣经所说的与圣灵交通，神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就圣灵总是在引导我们。我觉得这个要稍微讲清楚一点。那圣灵怎么引导你？不是说我今天早上起来这边祷告说请问圣灵，我今天早上是应该是走605还是405？然后圣灵就说了，今天你要走405，感谢圣灵啊！明天再问说，请问圣灵，那今天我要走605还是405？今天该走605。说这个是圣灵的引导吗？不是这样子啊。或者说，请问圣灵，我今年应不应该侍奉？我今年应不应该怎么样？等等，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与圣灵交通，接受圣灵的引导，就是说你的整个的人生有个很清楚的方向，而不是每天早上问他，而是圣灵说，圣灵已经带领我，让我知道我人生的方向，我这一生该做什么事情该怎么样服侍神，清清楚楚的。那这个是与圣灵交通的结果，而不是说一样一样的事情好像抽签算卦的一样去问他，那个根本不是圣灵的引导。我给大家看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请你们翻到《使徒行传》。第21章，这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你们读圣经的人应该都挺熟悉这一段记载的。就是那个时候保罗他已经完成他第三次的宣教之旅，要回耶路撒冷，在路上的时候就经过一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然后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第21章第10节，我读一遍给弟兄姐妹听，使徒行传21章第10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注意来先知了，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把保罗的腰带拿起来，然后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在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大家一听怎么办？ 下面就说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保罗去不去呢？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罢了。变了，你说这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先知雅加布，那另外一个是保罗，这两个人当中哪一个是顺服圣灵的啊？哪一个是顺服圣灵的？我不知道把我的眼睛放哪里了。大家看圣经要看清楚哈，这里面有两个人，只有一个人是顺服圣灵的。使徒行传讲保罗完全是顺服神的，就讲了神圣灵借着保罗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等等。那这里这个叫雅加布的先知哈，他什么呢？他有正确的预测，但是他跟众人有错误的判断。大家听得懂我讲的话吗？他有正确的 预测，完全没讲错哦。真的是圣灵感动他，让他知道说这个腰带的主人会被捆绑，到时候真的被捆绑，这预测的一点都没有错。Okay？ 但是却有什么呢？错误的判断。为什么呢？因为众人都在那里劝保罗说不要去了，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他们听了这个说，哎呀，保罗要被捆绑，所以就赶快劝他不要去。那预测是完全对了，但是那个判断呢错了。但谁有正确的判断呢？保罗说我去，因为保罗是真的是顺服圣灵的人，他知道说神对他的呼召，圣灵给他的道路就是要顺服神，就是虽然是死了，但是也要去。所以他听到这个，他知道啊，这个预测会被捆绑这件事是对的，但是他说我还是要去，即使是到那边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那他是一个顺服圣灵的人，所以他走的那个路啊，是顺服圣灵的道路。那弟兄姐妹，这个叫做真的啊，顺服圣灵。你如果说换了我们那种做法，我们说啊，圣灵啊，我到耶路撒冷会不会遇到危险啊？圣灵说你到那里会被交在那个当局的手中，你会死在牢里啊，那当然不要去，一定要避过这个风头才去。但是那个真的顺服圣灵的人保罗，他我也不去预测，你也不需要告诉我到底有没有捆绑，但是我知道神带领我的人生道路就是到哪里都为他做见证。所以现在你告诉我说在耶路撒冷我要被捆绑，好，你说的是真的，但是我去不去呢？我还是去。那这个是对圣灵的顺服，那这个是真正的说有圣灵在他身上的人是这样子的人，跟我们所以为的说借着圣灵来算个卦，来预测一些事情啊，那是截然不同的一种啊，一种看法，一种看见。我想圣经很清楚地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啊。最后两样我说完了，我们就结束哈。如何与圣灵相处？第一个是知道自己是圣灵的殿，第二是与圣灵交通，就是你这一生能够行在圣灵带领当中，就是真的与圣灵交通了。第三就是不要使圣灵担忧。第四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使圣灵担忧，就是当我们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会使圣灵担忧，所以你不要使圣灵担忧。违背神旨意的事情会使圣灵担忧，不要使圣灵担忧。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完整的话，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5:19-20连在一起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因为这两者都是从神而来的。先知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神的话语哈，照着圣经讲神的话语。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特别是当 神带领你面对他自己的话语，你很清楚的知道说这是神话语所说的，而那个时候你心中有感动，但是你又要抗拒的时候，圣经劝你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你有感动的时候，那是你要接受的时候，要顺服的时候。那这个是如何与圣灵相处。那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我再把这一节圣经读一遍哈。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活在圣灵里是美好无比的，弟兄姐妹，感谢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神要祝福你，赏赐你。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也是特别感谢主把你带到我们当中来。虽然我们最近讲的是基督徒的灵命成长的系列，我们也是衷心的盼望在你听到的过程当中神的灵也感动你，使你知道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美好的救主，你愿意用信心来接受他，那这是我们衷心所盼望能够看到的一个结果。如果你觉得心中有感动的话，很盼望你能够接受耶稣做救主。那最后我们就说这句话哈，怎么把生命活到最好，两样事情。 so far 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个，你要让生命活到最好，就是要与神和好，谦卑的到主的面前认罪，然后用信心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那第二就是活在圣灵中，你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情，让圣灵带领你整个的人生进入真理，这样子的话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活到最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用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来，再次感谢主，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不但是给我们救恩拯救我们，并且赏赐我们真理的圣灵，我们的保惠师住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心里面，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愿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生命当中显为大，能够把主的旨意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也在我们整个教会当中显为大，使我们更能够传扬福音，能够追求真理，也能够内部一直有一个合而为一的心。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